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会看第一节到第十五节。Genesis chapter 18, verse 1 to 15. 好，创世纪的十八章一到十五节。创世纪的十八章一到十五节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那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我这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我想最后的等待是令人激动的。当我们面对有一些的机会，当我们面对最后的等待的时候，常常是令人充满期待的。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一下，此时此刻 this moment, all the players from the Kansas City Chiefs and the San Francisco 49ers, 这些队员们现在的心情，就是酋长跟49人队的这些球员们，再过大概几个小时，八个小时，他们要开打 Super Bowl 的时候，他们现在的心情会怎么样？ In this moment,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在拉斯维加斯一些准备去到那边看球的这些非常疯狂的球迷们现在的心情。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花5000-8000块美金去买一张球票的，一定是 super super fan 你大概才愿意去看这场球。那你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心情，或者是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几天前已经到拉斯维加斯，好，等等。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在即将回到我们国内见到亲人之前的那几分钟，甚至那几个小时的里面的那个心情。你也可以想象，当你刚刚买的房子拿到钥匙，你即将步入到你新买的房子或者你刚刚买的新的车子里面的时候的那种心情等等。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面对最后的等待，就是你等待的那个东西快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总是非常特别的。那有一些等待是我们很期望的，是我们自己希望看到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有一些等待是我们不太希望的，但是很现实的就是不少的等待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有令人害怕跟紧张的等待，比如说当你在医院去等待医生给你的诊断书的时候，你不得不去等待那个结果，或者有些时候很不幸，我们可能也需要去等待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医生所给出的我们自己的或者我们家人的病危的通知书等等。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过去我们都有经历过这最后的等待的这样的一个时机。那在最后的一刻，有些人会前功尽弃，有的人会功败垂成，也有的人但是因为他抓住了上帝给他的应许，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即使他在他最后的等待当中依然有平静，依然有盼望，依然有安稳。那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其实都是等待的一生。亚伯拉罕的一生最大的特征就是不断的在等待， 在等待上帝给他的那个应许的实现。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创世纪的经文，前面的经文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有很多，我们一直看到他在等待上帝的过程当中，他的等待。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应该是看到了，就是他经历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最后那一刻的最后一次的等待。这是他面对的最后的等待。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呼召他，怎么样应许他，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一直在等待上帝给他这个应许的实现，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他经历了很多的波动，他的信心有高峰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他有紧紧坚定不移的相信上帝的时候，但是同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会胆怯、会害怕，甚至会退缩的时候。那么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是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等待。在漫长的等待当中，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等待的过程的结束，就是他即将会迎来他可能人生当中最值得激动、兴奋和感恩的那个 moment， 就是上帝告诉他 exactly 什么时候上帝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你还记得在过去他的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上帝可以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他为此付了很大的代价，虽然是错误的选择。那这个时候，上帝很明确的告诉他。所以经文首先告诉我们，18章第1节说，神在幔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上帝要跟他显现，每次上帝显现的时候，当然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地方就是幔粒的橡树，这里你会想到创世纪的13章，就是亚伯拉罕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在希伯伦，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居所，他住在那里的。当他看见有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当他看到三个人对他门口站着的时候呢，他就出来迎接他们，并且伏伏在地，怎么样呢？邀请他们共进，不知道是应该是午餐呢，正热，那应该是中午的时候，请他们共进午餐呢。那亚伯拉罕用了最高的规格来接待这三位的使者，他在里面所用到的，无论是细面，还是牛肚，还是奶油等等，所有的这些的素材，就他所招待这三位使者的这些所有的材料，将来你会看到，是在律法中规定怎么样呢？用来献给神的，表示神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交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但是你看到他所用的东西，在当时来讲，一定是最高的规格、最好的接待，来招待神的三位使者。所以吃完饭的时候，上帝就向亚伯拉罕来启示，讲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问他，在经文我们来看，在第9节，吃完饭呢？然后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就很胆怯的回答说：“在帐篷里。”那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它带有一定的特殊性跟权威性，因为在任何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文化里面，当你是陌生人或者当你是客人。你走进别人家里，别人招待你，然后你问他，你的太太在哪里？那这种问题，如果是，除非你是亲戚，对吧？我们是朋友，然后我们关系很熟，然后我去到很多我们弟兄姊妹的家里，哎，我说，哎，你太太为什么怎么在哪里，对吗？不在家，这个是很自然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陌生人，这种问题，要么你有特殊的权威，你可以问这个问题，要么就是你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怎么样呢？非常的不恰当，非常的鲁莽。在文化里面是很不合适的，我们常常讲，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权威，说，哎，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们问撒拉在哪里的时候，表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表明这三个来的人不只是简单的客人，不只是简单的平常的路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代表神来的，这个很重要，否则他们不可以问这样的问题的。那第二个，这个问题显示出他们来的目的，他们吃完饭了也没有跟亚伯拉罕聊天，对吗？你看到第8节很有意思的，说亚伯拉罕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摆在他们旁边，自己在什么呢？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你 picture 这个 picture 哈，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呢？通常在什么情形下会发生？我们端上来，对吗？然后放在那里，别人吃，我们站在旁边。通常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或者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是代表着一个服侍的角色，就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为主人预备完了之后，你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吃，等待。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就是这个角色，他们并没有过多的交谈，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撒拉在哪里，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他们的来意，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撒拉来的，不是为了跟亚伯拉罕客套，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事情。然后他们其中一个人就开始说预言，讲到撒拉明年的这个时候将会生一个儿子。那作者在13章的时候已经用了这个主语，告诉我们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呢？就是上帝自己。所以18章13节说，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虽然是这三个仆人讲的，但是经文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三个人是代表神来的。所以这里面就直接换成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嬉笑？所以你会看到，经文也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就是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肯定的，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已经快100岁了，对吗？所以呢，到了撒拉的时候，撒拉也已经90几岁，而且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月经已经停了。这个是现代科学很好解释，什么就是没有月经的女人是不可能生育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科学的自然的现象。那撒拉听到之后，自己心里面也嬉笑，她已经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她已经年纪老迈，她已经不可能再生育了。就算她能生，她说亚伯拉罕也老了，也不可能生。所以撒拉看到了这个事实，看到这个他们现在的面对的处境，他们所上帝跟他讲这个应许的时候，在最后的这个时期，明确的告诉他们，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回来，然后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不免心里面还是会有怀疑的，甚至心里面会嬉笑。那这个嬉笑跟17章的17节，我们看，当神跟亚伯拉罕讲撒拉要生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是怎么样呢？也是嬉笑。同样的，在17章17节，所以到了18章，撒拉的反应也同样如此。那这种嬉笑，就是他们两位彼此，当他们听见上帝给他这个应许，他们最迫切想要的，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期盼，即将要最后实现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兴奋的、喜乐的、高兴的，但是不是？他这个嬉笑，更像是，那别人跟你讲，哎，这种你的这种反应就是不相信，甚至稍微带有一丝丝的什么呢？不屑，就是。那你已经跟我开玩笑够久了，对吗？已经应许我几十年的时间了，现在再又来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呢，又是上帝也不敢太大胆、太直接的去怎么样去回应，所以只能用经文用这个嬉笑，是一个很复杂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是，对吗？一个嬉笑表明了很多的 information 的，那这个时候表明了其实是他对神的认识，就是有些事情是神不可能改变。不可能成就的，这是亚伯拉罕、撒拉对上帝的认识。在这个时刻，就是就好像他老了不能生育这件事一样。很简单，我知道上帝你很爱我，或者我也知道我很想要一个孩子。We know, I know。但是事实就是有些事情是上帝不能够改变的，有些事情是上帝也不能够做的。所以上帝立刻在14节就反问他。18章14节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在耶和华有太奇异的事吗？就是对神来说，有什么事情是很奇怪的呢？没有。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出自于人，而是出自于神。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告诉他，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撒拉会有一个儿子。对神来讲，虽然他已经老迈，虽然已经没有了月经，虽然在生理上好像没有办法自然的承运，但是神可以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所以对神来讲，撒拉怀孕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并不是什么奇异的事。所以神的这种能力的这种超越自然、超越生理的限制，就好像他起初创造世界一样，从混沌到有次序是一样的，再到他可以让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呢？童女怀孕生子，道成肉身一样的。所以撒拉肉体生理上的限制，他这种他所经历的这种真实的处境，然后证明他以后所生的以撒，就是他明确知道自己没有了月经，然后年纪已经老迈，不可能再生孩子。但是这件事情恰恰证明后来的以撒 是神的应许而生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生的，并不是靠着他来生的，而是上帝怎么样所赐给他的。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这里面经文要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去描写撒拉的这个反应，描写撒拉现在的状况，其实是要告诉在座的弟兄姊妹，告诉当时所有的读者，正是因为撒拉的年纪老迈，正是因为撒拉自然来讲，科学来讲，不可能再生育，但是他最后之所以能够生了以撒，是因着这个以撒的出生是因着上帝的应许，不是因着他自己，更不是因着亚伯拉罕。所以撒拉的反应，当然，当他这种反应被上帝看见并且挑明的时候，上帝也直接问他：“你为什么笑呢？”他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心里面怎么样？他是在心里面暗笑的，没有笑出声，也没有在表情上，对吗？就是今天我跟你讲话，然后你跟我讲话，我很不屑，表情可以看出来，然后声音可以发出来，然后你的动作等等，但是没有。经文告诉我们说，撒拉是在心里暗笑、嬉笑。那上帝就问他为什么暗笑呢？为什么心里说，我既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这些他所有内心的活动，上帝都看见。那他紧接着他就反应，他的反应就是，当他这种内心的反应被神看见并且被揭示出来的时候，他的另外的反应就是撒谎。因为他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害怕，撒拉害怕，怕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可能害怕因为他的喜笑上帝会取消这个应许吗？ I don't know。 这可能是他最大的 concern， 最大的害怕。他说他会害怕，我会不会因为我的侥幸，上帝最后给我的这个应许被撤回、被撤销。我们不知道他害怕什么，但是他害怕自己的不幸会被责备等等。但是他的喜笑瞒不过神，但是上帝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喜笑而收回他的应许，上帝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喜笑就把这个应许怎么样撤回来。所以最近弟兄姊妹，如果喜欢看新闻、看足球的话，你知道梅西在香港踢球，然后最后没有踢，没有踢，当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了。然后 anyway， 最后港府就是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撤回了他们之前承诺的赞助的1600万的赞助费，对吗？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就是当你没有达到我的期待，当你没有完成我让你去完成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些我提前说的所谓的这些的应许，我是可以，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收回的，很简单嘛，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然后这个世界的运作的方式就是这样。那当梅西没有完成主办方的期待，没有完成花钱办这个事情的人想要的效果的时候，那最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撤回这个赞助。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以为是这样，或者我们也害怕会是这样。当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期待，当我们在最后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完成，或者没有达到理想中上帝的那个想要我们成为那个样子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好像会收回，上帝的应许和祝福会不会会收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可不必。当你看到撒拉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撒拉怎么样的侥幸，甚至撒谎，甚至软弱，上帝给他的应许怎么样呢？从来没有收回，从来没有收回。所以最近我在看梅西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很惨，真的很惨，然后各方都很惨，人都是这样，对吗？主办方被骂得要死，然后中国球迷开始烧他的衣服，然后开始撕他的球衣等等。 anyway， 就是你就会觉得在这个事件当中，整个人类的光景就凸显出人的光景，就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的时候，这种光景我们害怕，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担心。当然这个世界就是我工作上表现不好的时候，老板会收回他给我的 offer， 很简单。然后我们孩子们的成长也担心完不成父母的期待的时候，父母会不会拿回他曾经给我的这些的恩典、这些爱、这些祝福等等。但是上帝不会，弟兄姊妹，人是会这样，我们也是会这样，但是上帝不会，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人的侥幸、因为人的软弱收回他的恩典。这是你跟我在最后的等待中最大的安慰跟盼望，不是出于我们可以做得多好，而是上帝的应许怎么样呢？永远不会收回。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对于亚伯拉罕跟撒拉来讲，神的应许迟迟没有来到，没有实现， 那这个时候，我想他们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撒拉，多少都会有些的怀疑，有些的沮丧。所以，当他们听到上帝说要给你一个儿子的时候，不断的在 repeat，不断在 repeat。如果你回到过去的经文，从11章、12章、13、14、15、16、17到了18章，他们还没有儿子，然后上帝一直不断的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多少会有一些沮丧、灰心，甚至会有一些软弱、侥幸。我觉得是可以理解，我只能说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被接受。人的软弱、侥幸永远不可以被接受，但是对于当下的亚伯拉罕来讲，多少可以被理解。撒拉面对质疑，他陷入另外一个试探，就是撒谎等等，这些我们都看到一个真实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反应。这就好像我们今天也其实常常也是如此，我们在面对上帝的应许迟迟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或许也会有这样的挣扎、这样的表现。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你跟我其实也都在经历很多的等待，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等待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的实现。很多时候，这个等待可能是短暂的，是可以看到应许的实现的；有的时候，这个等待可能是漫长的。有时候，我们从等待一个简单的考试的结果，到一个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复杂的，我们可能在等待大学的毕业、找到工作、然后升职等等，再到有些弟兄姊妹在等待我们移民的身份的落实，在等待我们想要成为父母，包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在等待，希望可以早一天成为祖父母，对吧？成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然后我们可能在等待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当然都希望我们等待的是最后的等待，就不需要再等太多。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承认说，有些等待是非常非常的漫长。比起我们等待什么时候会有结果，比起我们的这个等待的结果，我想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带着信心去跟随神？基督徒等待绝对不只是简单的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什么样的信心去跟随神。上帝的应许必然会实现。这个是我们等待的基础，这个是我们等待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等待的意义，不然的话，我们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我记得曾经我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等待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读完之后，你就发现这本书很长，就讲有个人在等待戈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很多的对话，很多的，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永远不会等到那个叫戈多的人到来。就这个等待是虚无的，是漫长的，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对于那个等待的人来讲，他好像觉得戈多是会来。可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最后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的 point，就是这种面对人生的这种虚无，面对人生的这种所谓的空虚，他的等待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基督徒的等待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等待是有盼望、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因为我们确信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所以，无论是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他赐给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会实现的。所以，我们能够等待。所以在罗马书的8章28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最大的应许，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可以得益处。那么前提就是，或者有一个不能说条件，但它有一个素质要求，就是我们是爱神的人，真正爱神的人。所以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不是问一个结果，不是问一件事情会怎么样，不是问我会等到什么，而是问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等待上帝的应许的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那个真正爱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爱神，我们并不是那么真实的跟随他，以至于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会侥幸、会软弱，甚至会失败。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特别留意说，在接下来18章后面的经文，就是16节一直到后面的19章的经文的时候，有看见就是上帝预言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情。那接下来以及19章，那你就会看见18章是在正中午正热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的会面。下一章开始，就是在夜里面，叫夜访索多玛。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看见光跟暗的对比，光明跟黑暗的对比，一个在白天，一个在晚上，一个充满了安静 亲密这种关系，然后充满了应许，然后有亚伯拉罕为这些人的代求等等。那么接下来第二幕，如果你是看电影的话，你会看到头一幕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桥段。在中午，上帝降在绝望中或者在等焦急的等待中的亚伯拉罕跟撒拉，给他们最后一个应许，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实现。第二个图画就是上帝看到这个罪恶的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这两个图画，这个充满了第二个图画充满了混乱跟毁灭，道德与物质的全面的堕落。所以你会看见，哎，这两个对比，这两个故事的核心就是人在等待神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走入不同的境地，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结局跟不同的图画。所以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当人离弃神的应许的时候，最后剩下的结局就只有什么呢？只有毁灭，就好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只有当人能够真实的跟随神的时候，迎接他的将会是上帝美好的祝福。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要等待一个所谓的结果，我会得到什么，我能够拥有什么，而是在等待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能够真实的用信心去跟随他。我想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最后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人叫做 Patrick Mahomes。 If you know him， 他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四分卫 quarterback， 很厉害。他曾经拿过两次超级碗的冠军，是95年出生的人，非常年轻。然后第一次是在2019年，大概四年前，也是对阵 San Francisco 49ers， 如果你看 football 的话，以及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第57届的超级碗，拿了两次的冠军，同时也是这两次冠军的 MVP 得主，就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所以可以说他年纪轻轻，然后荣誉满身，非常有成就，然后也很有天赋，然后当然也非常的努力了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可能不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里面大家不要误会哈，他不是要跪 Black BLM， 而是在祷告。那这个人呢，他的信仰很重要。他大概从初中的时候开始信主，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开始打 football。 那每次打比赛之前，他都会独自祷告，为他自己，为比赛，一直坚持到今天，哪怕是在超级碗比赛之前。有的报道说他祷告半个小时，有的说两个小时， I don't know exactly how long， 但是他有一个个人的传统，就不管是什么比赛，你可能是认为好像只有万众瞩目的 Super Bowl 这样比赛，没有，甚至在他高中的时候，小小的校队的比赛等等，社区的比赛，他都是这样。那在你小的时候这样子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当你长大之后，你会知道在美国今天，我们都知道公开自己的信仰在美国成为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像 Patrick Mahomes 这样的球员，这样影响力的球员。所以在网上，当我去看他的故事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让我很震惊的是，很多的人去嘲笑他，去讽刺他的 picture 跟 video， 就嘲笑他祷告的事情，他们给他取名的叫 Saint Mahomes， 给他封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羞辱跟讽刺的意味在里面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这样子做，很多人也攻击他等等等等，但是他就是这样坚持。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就很简单，就是每一次比赛他都要独自祷告，有的时候在公开，有的时候在非公开的场所里面。所以在每一次的比赛之前他是这样，但后来记者有去问他，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说的，说 Faith has always been big with me. Obviously, I want to win every game, but I am glorifying him every single timeI am all there. As long as I'm doing everything the right way and the way that he would want me to do it, then I can walk off the field with my head held high and I can be able to be the man that I am.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讲，他说信仰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事情。我说当然了，很明显，我当然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但是他说我其实在做的是，每一次当我出场的时候，我其实都想透过我在球场上的努力去荣耀他。所以当我做正确的事情，就是对的事情，就是上帝让我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我可以昂首挺胸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可以昂首挺胸的怎么样呢？走出球场，然后成为那个他想让我成为的人。所以这个是 Patrick Mahomes 他自己在 他的信仰经历来讲，我想今天对于他来说，依然还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等待。啊，等待的不是一个结果，等待的不是输赢，等待的是另一个怎么样，他可以荣耀神的机会。所以今天的比赛，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并单，有时候并不只是体育，并不只是这种 competition 这种竞争，并不只是这种你输我赢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更重要的，我想是 enjoy 这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他可以继续去荣耀神的机会，并不见得是赢得比赛，而是用信心去跟随神，去仰望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昨天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在 49ers， 他也有同样的等待，他也希望，后来我就没有把他的故事放上来，就是他也是希望透过他自己的努力，在球场上的努力，可以去荣耀神。所以说，那两个想要荣耀神的人，难道只有赢的那个人才可以吗？不是，很明显，就只有当我们去做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事情，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用信心去跟随神，去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结果其实不重要，不重要。所以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的等待，我们最终的等待，我们最后的等待，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the final waiting, the last waiting， 其实是我们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其实就是你跟我等待他来迎接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进入他的国度，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最大的应许。他承认，他答应要来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接我们回到天家，永远与他同在。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漫长的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用信心去跟随他，去相信他。你像他既然能够因为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他就不会留下任何的好处不给我们。同样今天如果我们要等待他再次来，再次降临，第二次的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你跟我这些跟随他的人，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在地上所有这些等待的结果，考试的结果，医生给出的结果，我们孩子的结果等等，这些其实变得都不再重要。就当你知道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接你回天家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你在地上遇到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等待，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好的结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就对于一个相信神的人来说都不太重要，都没有那么重要。当你清楚的相信你最后的等待是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等待耶稣基督来迎接你回天家的时候，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再一次来到地上，来迎接我们回到天家。那么今天你在地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呢？去跟随他。无论你在经历什么样的等待，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经历一些等待，有的在等待孩子上大学，有的在等待孩子大学毕业，有的在等待孩子找到工作等等等等，有的人在等待自己，有些弟兄姊妹在焦急的等待。这些我想在比起我们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好像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去跟随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可以有等待的机会，可以有最后的这个等待的机会，这个确据，这个应许，这个把握。所以今天在地上啊，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过年的时候祝你万事如意。你想可能我们都当然都希望万事如意，但是我们承认说人生其实不如意的事情是怎么样的，有八九，对吗？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万事如意，我们都是怎么样呢？万事能够如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能够去跟随他，去讨神的喜悦，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用信心去跟随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主你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成为主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主你的国度中有份。虽然我们并没有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这样的应许从你而来，但是我们却有着比这更宝贵的，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还要再来，将来再次迎接我们，这是我们面对的最美好的等待，这是我们最后的等待。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从主来的信心，去赤手去抓住 主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应许，真的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依然面对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等待。但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是的，比起我们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所有的这一切好像都不再那么重要。但是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有主你的恩典，有主你的怜悯，时刻的伴随我们。我们再次向主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